王僧虔，琅琊临沂人。祖父王寻曾任晋朝司徒。伯父王弘是太保，在刘宋元嘉年间担任宰相。宾客们对他避讳的名字有疑问，王弘说，我家的家讳与苏子高相同。父亲王坦守官至右光禄大夫。王坦守兄弟曾召集子孙聚会，王弘的儿子王僧达在地上蹦跳玩耍。王僧虔当时只有几岁，独自端正坐着采摘蜡烛上的珠子做成凤凰。王弘说，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德高望重的人。王僧虔20岁时为人宽厚，擅长隶书。宋文帝看到他用素绢扇子写的字，感叹道，不仅笔迹超过王献之，气度风雅也将超过他，任命他为秘书郎，太子舍人。他退朝后静默寡言，很少与人交往，与袁书谢庄关系很好。转任益阳王文学太子洗马，升任司徒左西署。他的哥哥王僧绰被刘绍杀害，亲戚宾客都劝王僧虔逃走。王僧虔流着泪说，我哥哥对国家忠贞不二，对我慈爱有加，今天的事我只恨自己没能和他一同赴难，如果能一起死于九泉之下，就像羽化成仙一样。孝武帝初年出任武陵太守。他哥哥的儿子王翦在途中生病，王僧虔为此废寝忘食，同行的客人安慰他。王僧虔说，从前马援对待侄一视同仁，邓攸对待弟弟的儿子超过自己亲生的，我确实怀有这种心意，真诚不亚于古人。我王兄的骨肉不应该忽视，如果这个孩子就不活，我就调转船头辞官回家，再也没有做官的兴趣了。回京后任中书郎，转任黄门郎，太子中庶子。孝武帝想要独占书法名声，王僧虔不敢显露自己的书法才能，大明年间经常使用拙劣的笔写字，因此得以被容。出任豫章王刘子尚的辅军长史，升任散骑常侍，又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北中郎长史，南东海太守，代行南徐州事务。这两个藩王都是皇帝的爱子。不久升任豫章内史，入京任侍中，升任御史中丞，兼任骁骑将军。世家大族历来多不担任御史台官职，王氏家族中分支住在乌衣巷的官位有所降低，王僧虔担任这个官职，却说，这是乌衣诸郎做过的地方，我也可以试试。又任侍中，兼任屯骑校尉。太史年间出任辅国将军、吴兴太守，俸禄为中二千担。王献之擅长书法，曾任吴兴郡守，到王僧虔也精于书法，又担任该郡守，评论者都称赞此事。调任会稽太守，俸禄中二千担，将军职务不变。中书舍人阮殿夫家在会稽，请假东归。宾客劝王僧虔说，阮殿夫是得宠的权贵，应该以礼相待。王僧虔说，我立身处世有原则，怎能曲意逢迎这种人，他如果厌恶我，我就拂袖而去。阮殿夫对宋明帝说了此事，让御史中丞孙铉上奏，王僧虔先前在吴兴任职时多有错误命令，查核他从道郡至升迁，共任用公曹五官主簿到二里吏，属三传嫉妒与弟子合计448人，又听任百姓何细先等110家为旧门，委托州府检查削除，因此被免官。不久以平民身份兼任侍中，出京监察吴郡太守，升任史持节，都督襄州诸军事，建武将军，代行襄州事务，随即转任辅国将军、襄州刺史，所到之处以宽厚仁慈著称。巴峡一带的流民多聚集在襄州境内，王僧虔上表请求分割益阳、罗、湘西三县沿江百姓，设立湘阴县，朝廷批准了。元徽年间升任吏部尚书。高平人谭圭被免去原南令职务，王僧虔让他担任征北版行参军。谭圭向王僧虔请求官职未得，写信给王僧虔说，武常的开始文武为先，文能经天纬地，武能拨乱定国，我一门虽在文才方面不足，却承蒙在武略方面显达，宗族中的叔伯姑母三次与皇室联姻，祖父和父亲两代为国献身，却导致子侄饿死荒野。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，频繁接到两道敕命，既无内援，屡次被夺。经过5个月，超过4个月，写了12封信，见面6、7次，却未得到恩惠，反而更加窘迫。九品中正公平选拔，自然不应只苦一人，我腹中空空， 如蝉复归肠，已经很久了。鸡虎能吼叫，人就给他肉吃。恶灵不食，谁又为他掉毛？去年冬天请求任豫章程，被马超争去。今年春天蒙恩受南昌县，又被石眼夺走。这两个人的功勋硬币和才能，有哪点比我强？如果因贫富而被争夺，那么我分内所得不如他们。我虽出身孤微，却是百世国士，姻亲官位也不落后于人。尚书您的同堂姐是江夏王妃，我的同堂姑是南桥王妃。尚书您的妻子是江夏王女，我的祖姑是长沙景王的嫔妃。尚书您的伯父任江州刺史，我的祖父也任江州刺史。尚书您的堂兄出仕为后军参军，我的父亲出仕也为中军参军。我与尚书您人地本有悬殊，但至于婚姻世宦，不至相差太远。如今虽然通塞不同，仍属同类，尚书您为何如此苦待我？太史初年四方反叛，我一门两代粉身碎骨保卫君主，疏勋异迹已不能被鉴别，平常的仕途旧路又受到亲临压制。王僧虔回信说，征北版行参军近年待遇稍优，因主簿从这个府署进入崇礼，何一曹即代替因主簿，也不见诉苦。你积压已久，一朝超生自然有些困难。太史初年勤苦十年未见奖赏，而立即要求得到认可，又怎能如愿？我与你素无怨仇，为何要亲临苦待你？只是心意有所偏向罢了。谭圭又写信说，从前荀公达是汉代功臣，晋武帝才封赏他的玄孙。夏侯惇是曹魏勋臣，晋朝初兴时才开始表彰，封赏他的孙子，封数晋族。杨叔子在晋太史年间献策伐吴，到咸宁末年才加褒宠，封赏他哥哥的儿子。卞望之在咸和初年为国牺牲，到兴宁末年才崇礼制，任命他的子孙为首。蜀郡主簿田混在皇初末年死于救军之难，咸康年间才提拔他的子孙。似乎不因世代久远而被遗弃，年岁疏阔而被遗忘。我谭圭遭百难六级，造化少有，五次丧事停尸露天，百口人辗转活命，存亡危急，本希望得到小俸禄，无意求取高官。自古以来有牧石侯，近代有王官。辅佐不是牧石之职，参军不是王官之称。我的本质不是葫芦，实在羞于空悬。因和二位，或是辅主的情谊，或是朝廷的旨意，岂能与庸常之人同口而语？让我担任此职，尚书能转我为郎吗？如果每天能得到五升俸禄，我甘愿执鞭。王僧虔于是任用他为安城郡丞。谭圭是宋安南将军谭韶的孙子。王僧虔不久加授散骑常侍，转任右仆射。升明元年升任尚书仆射，不久转任中书令、左仆射。二年任尚书令。王僧虔喜好文史，通晓音律，认为朝廷礼乐多违背正统规范，民间竞相制作新生杂曲。当时太祖、萧道成、辅政，王僧虔上表说，玄中之气以雅正为用，凯荣之礼以八义为宜。如今总章羽翼音律服装错乱，又歌中一套与女乐配合，以歌唱为主，不是雅气。大明年间就用宫弦合奏丙符，节拍虽然协调，但恐怕违背雅体，将来知音之人或许会讥讽盛世。如果认为中武已经和谐，难以改变成规，另设歌中不参用旧礼。四线所奏锦衣雅条句意循礼，或许可以附会。如今清商乐曲实际源于同觉台魏三祖的风流，宜音盈耳，经络推崇，江左更显珍贵。诚然今时甘雨之乐本不用于私事，桑仆正位之音与士大夫教化相隔，中庸和雅莫过于此。然而情趣改变，听觉转移，渐渐衰落，十数年间失传的将近一半。近来家家静坐心声，人人崇尚瑶俗，务在急促间隙不顾音律法度，流荡无涯，不知尽头，排斥正曲，崇尚繁琐淫靡。世人本有等差，无故不可去乐，礼有顺序，长幼不可同听，所以喧闹丑恶之志日盛于街巷，高雅之音独尽于士族。应命主管官员勤加考核，整理散逸，互相开导，遗漏遗忘的全部补缀。 乐曲完整的俸禄丰厚，技艺精妙的职位优等。以利益激励，人们就会刻苦努力，返本归元，或许可以企及。意见被采纳。建元元年，转任侍中、辅军将军、丹阳尹。二年，晋号左卫将军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改授左光禄大夫、侍中、丹阳尹如故。郡县监狱相沿，有上汤杀囚的做法。王僧虔上书说，汤药本来用于治病，却实际上施行冤报，或者用以泄愤。如果罪必须重判，自有正刑。如果未去恶而该快，则应先起奏。岂有生死大事，而由下县暗中控制。余义认为，治下囚犯生病，必须先报告郡府，求职司与医官共同诊断。远县由家人探望，然后处理，可使死者无恨，生者无怨。皇上采纳了他的话。王僧虔留意雅乐，声明年间所奏，虽略有修改，仍多缺失。这时皇上开始想通使外国，王僧虔给侄子王翦写信说，古语说中原失礼，问于四夷，估计音乐也是如此。苻坚失败后，东晋才备其金石之乐，所以知道不可全盘否定。北方或许有遗存之乐，确实不能立刻用来补充中原的缺失，但能知道其存亡也是一条道理。只是鼓吹原有21曲，如今能演奏的只有11曲，我认为北史中会有散佚，让金乐署中一个能粗略辨别同意的人充任此使。虽然延州吴公子计札难以追及，但能得之所知也当不同。如果认为有此道理，能否将我的意思上达圣听，视为考虑。此事最终未能实行。太祖萧道成善于书法，即位后更加爱好不已，与王僧虔赌书法完毕，对王僧虔说，谁为第一？王僧虔说，臣的书法第一，陛下也是第一。皇上笑道，你可说是善于为自己谋划了。展示给王僧虔古代书法11制，向他征求能书者的姓名。王僧虔将民间所有而至终所无的吴大帝孙权、吴景帝、归命侯孙皓的书法、桓玄的书法，以及丞相王导、领军王洽、中书令王明、张芝、索敬、魏伯如、张毅共12卷奏上，又进呈杨欣所传《能书人名》一卷。同年冬天，升任持节、都督襄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襄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他为政清简，无所贪求，不经营财产，百姓得以安居。世祖萧泽即位，王僧虔因封急欲上表辞官，恰逢升任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王僧虔年少时，宗族亲属曾聚会，有相士说，王僧虔年纪地位最高，将来官至三公，其他人比不上。到授官时，王僧虔对侄子王翦说，你在朝廷责任重大，将会接受八命之礼，我如果再接受此授，那么一家就有两个台司，实在令人畏惧。于是坚决推辞不接受，皇上优待并准许了他，改授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。宾客问王僧虔坚决退让的原因，王僧虔说，君子所担忧的是没有德性，不担忧没有恩宠。我衣食充足，荣位已过，惭愧的是平庸浅薄，无以报国，岂能再接受高爵，招致官场非议。侄子王翦任朝中宰相，建造长梁斋，规模稍有过分，王僧虔看了不高兴，竟然不进门，王翦立即拆毁了他。永明三年去世。王僧虔颇通星象，夜间坐时见豫章分野当有事故，当时王僧虔的儿子王慈任豫章内史，担心他有公事。不久王僧虔去世，王慈放弃郡守职务，奔赴丧事。王僧虔享年60岁，追赠司空，侍中如故。谥号简穆。他论书法时说，宋文帝的书法自己说可以比王子敬，当时议论的人说天然胜过杨欣，功夫比杨欣少。王平南王毅是王右军的叔父，过江之前被认为是最好的。我已故的曾祖王领军王洽的书法，王右军说弟弟的书法终究不比我差，改变古制创立金体的只有王右军和王领军，不然的话至今还要效法钟繇、张芝。我已故的从祖王中书令王明的书法， 王子敬说弟弟的书法像骑骡子，急速的总想超越华流之前。与征西羽翼的书法，年轻时与王右军齐名，王右军后来居上，羽翼仍然不服气，在荆州给京城人的信中说小辈们轻视家机，都学一手王羲之的书法，等我到了夏都应当与他比试。张毅王右军自己写奏表，晋穆帝让张毅在题写批答后面，王右军当时没有分辨出来，很久之后才醒悟，说这小子几乎要乱真。张芝、索敬、韦旦、钟会、二位、魏冠、魏恒都闻名于前代，无法辨别他们的优劣，只见他们的比例惊人罢了。张成当时也被称作有韵味。西音的张草赐于王右军，西嘉宾的草书赐于二王王羲之、王献之，景致妩媚超过他的父亲。桓玄自认为是王右军一类，评论者把他比作孔灵芝。谢安也列入能书录，也很自持，为王子敬书写嵇康的诗。杨欣的书法一时受到重视，亲自受教于王子敬，行书尤其擅长，郑恺却不称名。孔灵芝的书法天然放纵，极有比例，规矩恐怕在杨欣之后。邱道户与杨欣都当面受教于王子敬，所以应当在杨欣之后。范晔与萧思画一同师从杨欣，后来稍有背离，既失去了原有的步伐，又只是稍有一点韵味罢了。萧思画的书法是杨欣的影子，风流趣味大概不减，只是比例遗憾不够强。谢宗的书法，他的舅舅说景致有生气，是值得赞赏的，只是遗憾少些妩媚美好。谢灵运的书法则不够格，碰上他合适的时候也能列入流品。贺道立的书法赐于邱道户，与新学王右军也几乎要乱真了。右著有书赋流传于世。第九子王继，字子玄，性格迅捷好动，喜好文章，读范滂传，未曾不感叹仰慕。王戎败亡后，宾客多归附他。建武初年，享献中兴颂，哥哥王志对他说，你是富贵人家的少年，何必担心不显达，不用平静来镇守，恐怕会招来讥讽。王继才停止。起初任秘书郎，去世时年龄21岁。王僧虔在宋朝时曾写信告诫儿子说，知道您恨我不许您学习，想要自己悔改自立，或许已到死字期，或许另择美业，尚且能有些感慨，也足以慰藉穷困的一生。但是多次听到这种说法，却未看到实际行动，请遵从先师，听其言观其行，希望这不再虚度此生。我不相信你并非毫无理由，往年你有益于史学，取三国志堆积在床头大约100天，然后又从事玄学，自然应当比史学稍好些，但还是未能接近仿佛。东方朔说过，谈何容易，见到各种玄学著作，心智为之易散，心肠为之抽动，专研一书，转读数十家著书，从年少到年老，手不释卷，尚且不敢轻易发言。你打开老子卷头五尺左右，不知道王府四王弼说的是什么，和平书何晏讲的是什么，马融郑玄有什么差异，指力阐明的是什么，却便大挥竹尾，自称为清谈之士，这是最危险的事。假如元令元灿命你讲周易谢中书谢眺，挑你讲庄子张无心张旭，叩问你讲老子，你还能说没看过吗？清谈如同射箭，前人能破题，后人应当能解释，不能解释就输掉赌注了。况且论述注释百家，荆州八志，还有财信四本，生无哀乐，都是清谈家的口实，如同客人到来有所设宴。你都不曾听闻注目，哪有厨房不整治却想邀请大宾客的呢？就如张衡思虑与造化相谋，郭象言谈如玄河滔滔，自己不劳苦怎能达到这种地步。你未曾看过那些题目，未能分辨其指归64卦，不知叫什么名字。庄子各篇哪些是那篇外篇，八志所载共有多少家，四本的称号以哪一种为常，却整天欺人，人也不会受你欺骗。由于我不学习，没什么可用来教训你，但虞舜没有严父，尧没有好儿子，也个自由自己罢了。你们私下议论也应当说，阿岳不学习，在天地间可以嬉戏，为什么忽然自己约束惩罚，幸而趁着盛年追逐岁月， 何必有什么减损？你只看到了一面，并不全面。假使我学问如马融、郑玄，也一定会很好。再差一些，不如现在，也一定会大减。达到某种境界有来由，是从自身得来的。你现在壮年，自己勤奋数倍，也许能胜，勉强赶上我罢了。世中的例子举目皆是，你足以知道这些，不再详述。我在世上虽然缺乏品德素养，但毕竟在人间推排了几十年，所以是一件旧物，别人或许以此与你们相比。我死后如果自己没有安排，谁又知道你们的事呢？家族中也有年少负盛名、弱冠超越清流官阶的人，在当时王家门中优秀的如同龙凤，差的尚且是虎豹，失去硬币之后难道还能有龙虎的议论吗？何况我不能为你们做硬币，正应当各自努力罢了。有的人身经三公之位，却默默无闻；有的人是布衣寒士，却是倾向屈身；有人父子贵贱悬殊，兄弟声名不同。为什么呢？不过是读了几百卷书的差异罢了。我现在后悔来不及了，想以先前的车见告诫你们后来的乘车者。你年近三十，正应当从官，加上有家事拖累，牵役性情，哪里还能像王郎时那样放下帷帐专心读书呢？可以作为世上的一般学习混过一生罢了。事在深思，不要忌讳我的话。我尚且鞭打王志等人，希望万一能有成效，未死之前希望有成就的人，不知是否会有益处。个人在自身已经破浅，哪里还关我事呢？鬼神只知道喜爱深松茂柏，哪里知道子弟的毁誉之事？因你有感慨，所以略述胸怀。张旭，字思曼，是吴郡吴县人。祖父张茂度，任会稽太守；父亲张寅，任太子中舍人。张旭年少时就有名声，清廉简约，寡欲少求。叔父张敬对人说，这孩子是当今的乐广。周礼征辟为一曹从事，举为秀才。任建平王护军主簿、右军法曹行参军、司空主簿、辅军、南中郎二府公曹、尚书仓部郎。都令使咨询郡县米事，张旭淡然直视，不放在心上。任命为巴陵王文学、太子洗马、北中郎参军、太子中舍人、本郡中正、车骑从事中郎、中书郎、周志忠、黄门郎。宋明帝每次见到张旭就赞叹他的清谈。转任太子中庶子、本州大中正，迁任司徒左长史。吏部尚书袁粲对宋明帝说，我看张旭有正史时期的遗风，应当担任公职。又转任中庶子，领义军校尉，转任散骑常侍，领长水校尉，不久兼侍中，迁任吏部郎，参掌大选。元徽初年，东宫撤销，选曹拟任舍人王翦为格外记事。张旭认为王翦人地兼美，应当转任秘书丞，皇帝听从了。张旭又迁任侍中，吏部郎依旧。张旭忘情于荣禄，朝野都看重他的风范。曾与客人闲谈，一生不懂得说弄。当时袁粲、楚渊执政，有人把张旭的话告诉袁粲，楚渊就外放张旭为吴郡太守。张旭起初不知道，迁任祠部尚书，又领中正，迁任太常，加散骑常侍，不久领史安王师。升明二年，迁任太祖、萧道成、太傅长史，加征虏将军。齐台建立，转任散骑常侍、世子詹事。建元元年，转任中书令，常侍依旧。张旭善言辞，一向声望很高，太祖对他身家敬重。仆射王翦对人说，北土中找张旭这样的人物，过江以来没有，不知道陈仲公、皇叔度能否超过他。皇帝车驾前往庄严寺听僧达道人讲经，座位远，听不到张旭的话，皇上难以移动张旭，于是把僧达迁到近处。不久加骁骑将军，想任用张旭为右仆射，问王翦，王翦说南氏从来少任此职。楚渊在座，启奏皇上说王翦年轻，或许不能完全记得。江左曾用陆完、顾和，都是男人。王翦说晋朝政治衰败，不可以为准则。皇上于是停止。建元四年，初立国学，以张旭为太常卿，领国子祭酒，常侍中正依旧。张旭升官后，皇上以王延之代替张旭为中书令，当时人认为这个选任得人，必 比作晋朝任用王子敬、王继言。张旭擅长《周易》，言辞精妙，义理深奥，受到一时推崇。曾说《和平书》未理解的易中七事，各卦中所有的十易是其中之一。世祖、萧泽即位，转任吏部尚书，祭酒依旧。永明元年，迁任金子光禄大夫，领太常。第二年，领南郡王师，加给事中，太常依旧。三年，转任太子詹事，师给事中依旧。张旭每次朝见，世祖目送他。对王翦说，张旭因为地位尊重我，我因为德性尊重张旭。迁任散骑常侍，金子光禄大夫，师依旧。给亲信20人，又领中正。长沙王萧晃嘱咐选用吴兴人文人雍为周易曹，张旭认为他的资历籍贯不相当，坚持不允许。萧晃派叔佐坚决请求，张旭正色对萧晃的使者说，这是我家周襄的事，殿下怎能逼迫。七年，晋陵王萧子良领国子祭酒，世祖敕令王彦说，我想让司徒辞去祭酒授给张旭，舆论认为怎样？萧子良终究不接受任命，以张旭领国子祭酒，光禄、师、中正依旧。张旭口不严厉，有财物就散发出去，清谈端坐，有时整天不吃东西。门生看到张旭饥饿，为他准备饭食，但他未曾主动索求。去世时68岁，遗嘱制作芦苇丧车，灵前放置杯水香火，不设祭奠。堂弟张荣敬重张旭，侍奉如同亲兄，带酒到张旭灵前酌饮，痛哭说，阿兄的风流全没了。追赠散骑常侍，特进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简子。儿子张克，苍梧时期仁政元郎，行为阴险被宠幸，获罪被废故。张克的弟弟张允，永明年间任安西公曹，因淫乱通奸杀人被处死。张允的哥哥张冲，永明元年任武陵王友，因写信给尚书令王翦，言辞激昂，被御史中丞道总所弹劾，免官禁锢。